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在前面的一堂课当中，我们学会了比较不同的历史书需要用哪些工具来分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回到经文的导读。我们先从《生命记》历史的这个核心篇章之一，就是《撒母耳记》开始来为大家做导读。《撒母耳记》原本是一卷书，没有分上下的。在主前三世纪的时候，因为当时候的世界通用语已经从亚兰文变成了希腊文，所以就有一些人把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主前三世纪出现了一个最为权威的希腊文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是非常不同的语言啊，同样的内容从希伯来文转译成希腊文的时候，长度会拉长。所以同样一卷书在希伯来文里头，它的篇幅可能还可以塞进一个书卷里面，但是当它转译成希腊文的时候，那个篇幅可能多出四分之一，或者甚至多了二分之一，那就超过了一个书卷的长度。在这里也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我们在讲旧约书卷或者新约书卷，因为当时候的文字不是像我们现在做成一本书，一种方形的书，然后可以翻页的，不是这样。以前是写在比如说羊皮纸或者葡萄纸上面，然后很长一串，然后把它卷起来。那在念的时候呢，就要有一个人他双手拿着这个卷轴，然后摊开来念。那所以呢，这个卷轴是要可以让一个人用双手拿着摊开来，它有一个长度的上限，你不可能太长，那这样子你的手就没有办法翻开。好，所以受限于这个卷轴的长度，过去在希伯来圣经用希腊文书写的这个内容，过去可能比如说以撒母耳记为例好了，他以前在希伯来文的时候是可以放进一个卷轴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可以放进一个卷轴，但是当他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长度变长了。那长度变长之后，就超过了那个书卷可以容纳的长度，所以就必须要分成两卷。好，是因为这样，所以分成了上下。所以呢，最初把撒母耳记分成上下两卷，是从主前三世纪的七十世纪本开始。那这个划分后来就延续到拉丁文的五家大译本，然后再延续到英文的圣经，然后中文的圣经等等，现在几乎所有的圣经译本在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分了上下。好，但是呢，我们在研读的时候仍然应该把它视为在文学和神学上面是连贯的一部作品。撒母耳记不只是单纯的历史记录，它是一部神学意义深远的作品。 他描绘以色列如何从士师时代的混乱转变成一个拥有君主制度的国家。那同时呢，他提出来一个关乎全卷书的一个神学核心问题，就是在耶和华上帝这一个看不见的君王底下，以色列人是否还需要一位看得见的人间的君王？王权到底是成就了上帝旨意的管道，还是成为拦阻上帝旨意的偶像？这是在撒母耳记当中的一个大灾问啊。那撒母耳记它反映的时空背景是主前十一世纪末到十世纪的上半叶，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士师时代跟王国时期的交汇点，可以说是一个裂缝中的时代。裂缝的一端是士师时期的残局，因为士师记的结尾描绘了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在宗教制度社会秩序上面都彻底的崩坏了。士师记的结语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一句带有审判意味的神学宣告。当一个群体没有一个敬畏上帝然后整合百姓的这个领导核心的时候，就必然走向混乱跟堕落。好，那么在这个裂缝的另外一端是什么呢？是外敌的压迫。这个非利士人在主前差不多十二世纪开始从爱琴海一带东迁，然后到主前十一世纪的时候，他们落脚在迦南地的沿海平原，建立了五个强盛的非利士城邦。非利士人比以色列人更早就掌握了冶铁技术。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提到说，以色列地没有铁匠，他们连农具都要拿到非利士人那里去打磨。这意味着以色列人在军备上面是远远不及非利士人的，所以两边如果打起来的话，以色列是处于严重的劣势。因此以色列的处境其实是内忧外患，内有崩溃之忧，外有强敌之患。在这样的危机底下，百姓开始渴望有一位君王像列国一样能够建立秩序抵御外敌。好，为什么他们会想要有一个王像列国一样呢？因为古代的君王如果他不是这种世袭制的，如果这个君王是被推举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君王他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骁勇善战，是整个民族当中最会打架或者最能够带领大家打仗的那一个人，他会被推举出来成为君王。也就是以色列看着周围的邻居啊，都有王，然后呢这个王是骁勇善战的勇士，可以带着他们的百姓打胜仗的。那以色列就很想要也有这样一个骁勇善战的王，可以引导我们，可以带领我们打胜仗啊。但是这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合理的政治要求，引发了一个深刻的神学争议，就是以色列身为上帝的选民，过去他们其实不是没有王，只是这个王是看不见的王，就是耶和华上帝亲自做他们的领袖。但是现在以色列人说，不要，我们要一个看得见的王，而且我们要一个很会打架的，我们要一个可以带领我们打胜仗的王。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一个以色列百姓所选出来的这个人间的王权要如何与过去那一个上帝的王权共存呢？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一到十节，哈拿的赞美，我们称为哈拿之歌的这一段， 它其实奠定了整个撒母耳记的神学基调。这一段哈拿之歌，它不仅仅是哈拿个人的感恩，在这个哈拿之歌里面，他宣告说，上帝使饱足的挨饿，饥饿的饱足，上帝使有权势的跌倒，使卑微的高升。最后他还提到，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王，高举他受高者的脚。这一些赞美的话语其实是一个铺陈，预示了整卷书的一个张力，就是骄傲的人必被降卑，卑微的人必被高举。那其实反映在撒母耳记后面的情节当中，那个骄傲者被降卑指的就是扫罗了，那个卑微者被高举指的就是大卫。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的内容。撒母耳记的内容其实就是三段人生，作者用三个核心人物的兴衰来编织整个撒母耳记的叙事。这三个人分别是撒母耳、扫罗跟大卫。我们先来看撒母耳。撒母耳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神学的记号，他的母亲哈拿在痛苦当中祈祷，然后蒙上帝的垂听，就象征着上帝其实没有离弃苦痛中的百姓，上帝要兴起一个新的仆人。然后撒母耳呢，他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他带领百姓在米斯巴击退了非利士人，同时他也是先知，他以先知的身份成为这个君王的高立者，成为王权的监督者。撒母耳按上帝的吩咐，高立扫罗跟大卫为王，他代替上帝宣告对君王的审判，就包括这个扫罗两次违背上帝的吩咐的时候，撒母耳代替上帝宣告说，你既然厌弃我的命令，我也厌弃你做王。好，所以呢，撒母耳的存在意味着做以色列的君王不可以任意而为，以色列的君王必须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那么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到第七章插入了一段跟约柜有关的叙事，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交战，然后在战场上失败之后呢，他们就把约柜抬到前线去。为什么把约柜抬到前线去？这背后其实是有一种把约柜当成护身符的想法。约柜代表上帝嘛，那我们把约柜就是抬到前线，就表示我们把上帝带到前线去了，把这个约柜当成是一个护身符，然后抬到前线去，希望能够扭转战局。结果并没有，非利士人大胜之后把约柜掳去。可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一个反转，就是上帝的约柜在非利士地大发神威，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大滚神像就是倾倒在这个上帝的约柜面前。然后这个上帝的约柜在哪一座非利士城，那里的人就生病。那经文呢，如果大家看的是这个和本的经文，就会讲到说，经文说的是那里的人就长痔疮。好，但是呢，这个痔疮，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一个痔疮。因为呢，这个痔疮它其实这个希伯来文字真正的意思应该是一种疱疹或者是毒疮，是长在这个可见的皮肤上面的。而且呢，这个疱疹或者毒疮呢，它很可能跟老鼠有关， 有可能是老鼠所带来的一种皮肤传染病。所以腓力士人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们做了五个金痔疮，好，事实上不是痔疮，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毒疮。然后除了做了那个毒疮的像之外，还做了五个就是金老鼠。好，所以呢，荷尔蒙翻译成痔疮的字，它其实应该是一种跟老鼠有关的皮肤传染病，然后长在人的皮肤上面，甚至可能会致死。所以才会整城的人都很紧张，然后赶快把这个约柜像瘟神一样送走，然后在腓力士地绕了一圈之后，不得不把约柜送回去。好，这段经文带出一个神学重点，就是以色列的败亡不是因为缺少一位人间的君王，而是因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而真正的胜利从来不在约柜本身，而是在约柜的主人，就是耶和华自己。那这一段约柜的叙事，它其实为接下来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这件事情埋下了一个伏笔。接着我们来看扫罗。扫罗的出现是因为撒母耳记上八章五节，百姓要求要有一位像列国一样的王。我刚刚说过了，像列国一样的王是什么样的王呢？就是骁勇善战的王啊。那百姓的要求在上帝的眼中，某种程度是对这个上帝王权的厌弃。好，但是即便如此，上帝仍然按着百姓想要的赐给他们君王。那是第一位君王，就是扫罗。扫罗在私底下先受到了先知撒母耳的膏力，接着呢，在一个公开的聚会当中抽签啊，我们现在在大家面前抽签，看上帝选中谁做以色列的王。好，那后来抽签也抽出扫罗。好，所以呢，扫罗他第一个私下受到了先知的膏力，第二个在公开的场合当中被抽签抽出来，有了这两重印证，应该扫罗就理当做王了，对吧？可是经文让我们看到，扫罗并没有在这两重印证之后就马上做王哦。在他做王之前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候亚门人来挑衅，然后扫罗就带领以色列人击败了亚门人，他展现了军事领导力。在这一件事情之后，他才被所有的百姓接受，然后他们就很高兴在基甲立国，然后宣布扫罗是以色列国的首任君王。所以这个其实某个程度就回应了百姓的要求，他们希望的王是一个骁勇善战的王。所以即便扫罗他已经私底下先受了膏力，然后又在公开场合被抽签抽出来，但是百姓还在观望哦，一直到他击败了亚门人，大家才很高兴说 OK 你可以做我们的王。好，那扫罗做王之后呢，他的统治其实很快就陷入了危机，原因在于他有两次很重大的违背上帝的命令。第一次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就是他应该要等待撒母耳来献祭然后才开始打仗，可是一直等不到撒母耳，然后呢民心已经涣散了，开始有一些人想要打退堂鼓，不想要打仗了，所以他就没有等到撒母耳来就献祭。好，其实 重点不在于扫罗他有没有献祭的资格，因为所罗门也献祭啊，大卫也献祭啊，君王献祭并不是什么禁忌。这一件事情的重点不在于扫罗献祭，重点在于扫罗他献祭背后的动机是他害怕民心涣散，他看重那一个民意过于上帝的吩咐，这第一个。好，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上帝差遣撒母耳告诉他说，你这一次去跟亚玛力人打仗，然后你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灭尽。可是扫罗没有灭尽，然后他没有灭尽还说，哦，我保留这些东西是要献给上帝做礼物的。那所以后来撒母耳才讲了一句，这个算是撒母耳记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评语，就是听命胜于献祭。好，那这两件事情其实暴露了扫罗的根本问题，就是他看重人的眼光胜于上帝的命令。他始终没有明白，以色列君王的权柄不是建立在民心或者军功上面，你要能够坐稳以色列的王位，关键只有一个，就是对上帝要顺服。他没有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最后被宣判说耶和华厌弃你做王。这个先知同时也指出，就是不顺服的王最后要败亡。好，在扫罗被上帝弃绝之后，大卫就登场了。大卫原本只是一个牧羊的少年，却被上帝拣选为下一任君王。上帝对撒母耳说的那句话成为这个全书的关键。好，在撒上十六章七节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之后呢，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大卫身上，就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去跟大卫同在。那这件事情就象征着王权的转移。好，大卫的叙事分成几个阶段。好，首先是大卫的初登场。大卫的初登场有两个版本哦，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讲到，这个扫罗需要一个弹琴的人来为他驱除身上的邪灵，然后就找到了大卫。好，那然后在撒上十七章，这个大卫呢是到战场上去看望哥哥，然后就击败了哥利亚。这里很有趣哦，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两个人的初次邂逅只会有一次，对吗？但是这个扫罗第一次认识大卫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就是驱魔琴师的版本，另外一个版本是巨人杀手的版本。好，那为什么会有两次的初登场？为什么这两次的初登场都一起保留在撒母耳记里头？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伏笔，就是要带出后面扫罗心里面对大卫既爱又惧怕的张力。下一个阶段就是王权的稳固。在扫罗死了之后，大卫先是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他并没有急于统一以色列，他是耐心的等待机会。那后来呢，这个北方的政敌亚尼尔跟伊斯波瑟死亡，然后北方的众支派来请求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这一些叙事的过程表明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的王权不是他自己争抢来的，他是等待上帝赐给他的。那再来呢，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是全书的神学高峰。大卫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上帝却反过来应许要为大卫建立一个永续的王朝，这是成为后世弥赛亚盼望最重要的根基啊，大卫之约。 对被掳的百姓来说，这是他们紧紧抓住的安慰，就是虽然我们已经没有国了，虽然王朝已经倾覆了，但是上帝曾经有过这个大卫之约的应许，未来我们一定还会再有一个救世主弥赛亚。好，那么再来呢，大卫他也不是完美的君王，他跟拔示巴的犯罪为家族带来了长期的混乱，作者毫不掩饰地记录这一切的负面事迹，他要说明即便大卫被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也会因为犯罪而面对痛苦的后果。最后撒母耳记下的21章到24章算是一个附录，这几章里面呢收录了几个零散的事件，包括有饥荒，包括跟随大卫的勇士名录，然后大卫的颂赞，然后大卫数点百姓的这个事件，然后最后全书的结尾结在大卫在这个禾场上献祭蒙上帝悦纳这一个地点，成为后来圣殿的根基。那最后就显示说，这个王权最终仍然是需要归于敬拜，历史要在神的同在里面才能够落幕。所以总结撒母耳记，它其实不只是一个人物的传记，在人物传记的背后，它其实有几个核心的神学关怀，它体现了上帝的主权跟护理，它体现了王权的正当性必须来自上帝而不是人，他讲到了这个大卫之约的盼望，最后一个重要的，他讲到了破碎器皿当中的恩典。大卫的犯罪提醒我们，不要把盼望放在任何一个人间的领袖身上。大卫之所以被上帝使用，不是因为他很完美，而是因为他懂得悔改。上帝的恩典正是在人的破碎当中最清晰的被彰显出来。好，所以呢，撒母耳记是以色列历史的转捩点，它记载了王权的诞生，也揭示了王权的代价。透过撒母耳、扫罗、大卫三个人的叙事，生命记历史告诉我们，上帝是至高的君王，人间的王只能够在上帝的旨意底下存在。王权它可以成为上帝的器皿，但是它也可以成为偶像。我们唯一的差别是，我们要在悔改跟顺服当中，这个王权才能够真正的延续下去。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
你的